近来有一助念团很有影响，据说很多生前不信佛或者横死的人，经过其助念也能额头发热。请教法师，这能不能证明亡者就往生净土了？如果助念得力，是不是就能100%往生？无论是生前的啊，还是啊临终的情况，往生的条件一定是离不开信愿行的。啊，他有信愿念佛，蒙弥陀的愿力加持，能够往生。如果生前不信佛，啊，横死了的，如果他不能解决这个亡者的信心问题的话，那是绝对不可能往生的。你千万不要以为靠助念团的力量可以让他往生，都搞错了啊！一定是阿弥陀佛的力量让众生往生的，助念只是帮助这个亡者或者病人升起信愿行的正念，帮助亡者产生正念的这么一个功能作用，完全是辅助性的行为啊，不能把助念搞成喧宾夺主的啊这样的一种啊力量啊，这样啊是不管信佛不信佛，不管怎么样，只要助念团一上就能100%的往生，这是绝对不可能的啊，完全违背了经典的意思的啊。你看观经的三品往生，那些造恶的众生，无十恶中上下，十个众生要下三恶道的时候，这个善知识绝对不是说哦，你马上下三恶道，我赶紧请阿弥陀佛来救你，都不是这样的。三品的善知识都会告诉这个造孽的众生，你现在很苦难呢，就向他介绍阿弥陀佛的威神力量光明神力。为什么要介绍这个？就是让亡者，让即将要下地狱的众生对阿弥陀佛产生信心，一产生信心，他就自成念十生乃至一生都能往生。所以三辈往生，你看往生善知识做的唯一的事情是赶紧向他介绍阿弥陀佛威神愿力，其目的是让他对阿弥陀佛产生信心。除此之外，一切都是这个跟经典不相吻合的啊。啊，助念临终之念遇到一件颇为争议之事啊，一向信女居士如数念佛40余年。平时信愿俱佳，晚年感染尿毒症，就在临终前一段时期痛苦不堪，神识昏迷。然而就在往生前大约20分钟，突然得佛加持，随我们助念团大声念佛，直至往生。我本人也在现场，深感佛力威神不可思议。助念4年来第一次看到人在念佛中往生，本来想作为一铁证大为宣说，以激励末法人求生净土之信心，但随后24小时后亡者身体并不柔软，于是一些居士便以此认定没有往生，并探测亡者温度热度在腹部，更加证明此说。更有居士质问我，你有天眼通吗？怎么判为往生？请问内相真的重要吗？是临终念佛之内相不取，而取顶圣衍生天之说对吗？是具足某一类相，还是要多种类相？在这个问题上，是不是非得要执着这些，并借用温度计探测仪，这如法吗？我这些疑惑也是大众堪忧之处，请开示。好，这个个案提的很典型。这个判断一个亡者能不能往生， 我们确实都没有天眼通、宿命通，啊，不能从这个方面判断，也没有必要从这方面判断。主要还是要看从信愿行是否具足方面来判断。啊，那这个居士啊，念佛已经40多年了，平时信愿都具足。啊，晚年生病啊，在临命终时20多分钟突然得佛加持清醒了，而且随着大家念佛他也在念啊，哪能不往生呢？啊，能不能往生我们自己没有能力，但是对佛的话我们总要相信了。啊，佛在经典当中讲具足信愿十生乃至一生都能往生，不仅人能往生，乃至鸢飞鸾动的众生都能往生，八哥鹦鹉都有往生的。啊，那这个念了40多年的女居士临终大声念佛直到往生，还能怀疑她没有往生吗？你怀疑她没有往生，那你对佛的话都有怀疑了。啊，那这个你一定啊，内向你不能把身体是不是柔软作为她的依据呀。 啊我们讲一定要在是否具足信愿持名上作为他能否往生的依据，而不要去执着这些内向。比如身体柔软，身体柔软就能证明他往生吗？啊，身体柔软升天的人他也身体柔软了。如果说一个不念佛不求生净土他也身体柔软，你能说他往生了吗？啊，你不能肯定他往生，你怎么就能够反证一个念佛人啊，临终也是念佛走的，他不柔软，你反证他啊没有往生，啊，这些都是不能啊去执着的，更不能说鼎盛衍生天是佛有一个记子，确实这么说过，但是我们不要把这个去探它到底哪个地方热哪个地方冷，还要用温度探测器去弄啊，这就没有必要。如果他没有死之前，你探来探去，探的这个病人还生烦恼呢，你的啊一生烦恼反而你障碍他往生了啊。这个再说众生的业力不可思议啊，就阿弥陀佛临终接引，这是阿弥陀佛对我们的保证。那众生是什么样的情形，他这多生多劫的业力他的差异性很大啊，所以你不要非得要用一种形态来判断。如果有一种形态，就是在他是否具备啊信愿念佛这方面去判断啊。如果仅仅是这个公案，我想念佛40多年啊，也具足信愿，临终也跟着大家一起啊念佛，直到往生，那可以就可以判断他往生了，啊，你不要用其他的东西来否定他往生，啊，更何况说是这件事情，往生不往生，我们只能根据佛言去判断，那我们还是要善意的去谈这个事情嘛，啊，世间法也是两个，从惩罚的角度。两个东西都有怀疑的就从其轻啊，如果是一个好事，两个地方都有怀疑的就从其啊重的好的那一方面啊，那你这个大家都认为他往生了，这是一件好事嘛，大家都心生欢喜啊，而且是很有可能往生嘛，你一定说他身体不柔软他往生不了，让大家都不开心，让他家属徒增烦恼，你又得到了什么呢？又对这个病人有什么好处呢？啊，所以这些都要啊，一方面根据佛经的圣言量来判断，另一方面也得要有一种人亲啊事故的练达，不要执着一个地方来否定另外一个东西啊。我想这个啊助念这方面啊情形非常的啊多样化，每个助念的人呢都得要有政治政见。同时啊，观察非常细微啊，结论呢啊，不要，尤其是负面结论，不要随便的去下啊为好。如果这个事情是啊如实这个报道，那在我看来，这位啊向居士还是往生了。弟子前几天在寺院里给一个朋友助念，他临走前几分钟突然出声念佛。 然后就走了。之后身体僵硬，嘴巴和眼睛都是睁开的，一度还乞丐热和肚子热。大家助念开始12小时之后，这位朋友身体四肢开始柔软，大概14个小时后，整个身体都很柔软，手指关节都能弯曲，双眼紧闭，面带笑容。助念24小时后，经过仪器检测，头顶热，比身体其他地方温度高4-5度。请问，这位朋友的内向能说明他一定往生了吗？人往生之后还需要经过49天中阴身阶段吗？当地寺院说，即使往生都要经过49天的中阴身阶段，还要持续念经超度，并且烧一定数量的元宝纸钱。判断往生主要还是看他这个亡者有不有生信切愿持名啊，这是唯一的判断标准。如果他是一个佛教徒，临走之前还能够念啊出生念佛啊，可能当时不一定当下往生，但在大家的助念开示之下，有身体柔软，头顶发热，自己平时也念佛，如果有这么一个前提，那他还是有往生的啊。那往生之后，往生至神识马上到莲台里面呢，就到了西方极乐世界七宝池里面了，是不需要49天中阴身的。现在很多人看多了那种西藏中阴救度，总认为人都要经过49天。告诉大家，你一个敬业行人往生者是没有中阴身的。中阴身是什么？是没有往生之后，他就是进入到那种这一期的生命终结到下一期投生的这个过程，叫中阴，中间的这段五阴的啊这个身体。所以说往生呢还要经过49天中阴身阶段，这个话是不正确的啊。当下往生叫闻尘应坏，再定之心即是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之时啊，这些佛言祖语都开示得很清楚了啊。有时候不一定保证确定他能往生，所以你49天家庭眷属为他念佛回向啊，吃素啊，超度也是可以的。这样一则他没有往生中阴身阶段，你念佛回向超度，说不准他接受这个信息得佛的加持，他能够在中阴身阶段往生。第二，即便他往生了，你做这些念佛超度吃素回向，也能增高他往生的品位啊。但是不是要烧一定的元宝纸钱，这大概就没有必要了啊。除非你确定他到了恶鬼道啊，到了鬼道，那你一般鬼道里面还能够你这个元宝啊纸钱呢、啊、还能够接受得到。如果他一下子到了其他道里面去，你给他烧的再多只是表达你一点心意，他接受不到的。他到了天道他也不需要你这些东西，到了人道他也你的烧的东西他也接受不到啊，唯有鬼道才有可能，到地狱道他也接受不到。所以作为佛弟子，正信的佛弟子也就没有必要去烧这些。但民间他会烧这些，确实如果他的家庭眷属真的到恶鬼道，你也不能反对，一反对他到时候这个鬼道众生，本来我家属给我烧了很多纸钱，被你一阻碍我都没有得到这个纸钱，我又说不准他怨你了，给你一点小麻烦了啊。所以呢不提倡也不反对啊，最好还是念佛给他回向为好。现在社会上流传用摸温度来判断亡者的往生去处，此法摸学感觉误差会很大，而且佛经好像也没有说何时探温、怎么探温等细节，按事法说细节决定成败，一旦细节错误，那探温之说就可能产生误差。 正插善恶捏报经，有暂插法啊，可以暂插亡者往生河道。而且怎样正插讲得很清楚，请问是否用这方法来确定亡者的往生去处？现在还流传用摸温度来判断往生的去处，有人摸到头顶热，说是往生极乐世界，但用真查法得出结果却天差地别。两位善知识暂查得同样的结果，具体差别在什么程度就不说了。有人说净土法门不能用地藏法门来验证，这种说法应该行不通吧。这些都是在知觉上去用功夫，从很大的意义上都是戏论啊，没有必要去做这样的一些妄想啊分别。我们一定还是在平日建立信愿啊，深信其愿持名上下功夫啊。往生这一点是阿弥陀佛给我们的承诺，给我们的保证，我们只要深信其愿，老实念佛，发出恳切的心，求生西方极乐世界。你这一念的愿往生的心，这种愿心就能感通阿弥陀佛的大悲的愿力啊，在这里来关注，在这里得到就近的利益啊。那这个探温度啊，这个千万你不要去走这个道路啊。这个虽然佛经也说了啊，顶圣眼升天呢啊，就是头顶走升到净土，眼睛热升到天道啊，胸热升到人道，起腹部升到轨道，乞丐升到七神道啊，地板啊脚板热升到，就是神识从哪出啊，六个部位表明它不同的地方，是有这么一个说法。但是这个事情呢，你不要去摸啊，人家还没有往生，你摸来摸去，你让人家生烦恼哦，你怎么能去随便摸呢？这时候你就老实跟他念佛就好了，提醒他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啊。这个这里不是什么细节决定成败问题，你这个摸来摸去的细节，你真的是导致他的失败哦啊。所以这个第一，临命终时你只是老实念佛，常常劝导提醒他信愿行的正念就好了啊。那往生走了之后，你也不要去搞什么暂查法，没有必要啊。如果他具足信愿持名，临终一定能够往生，和他信愿没有建立，没有往生，你暂查，第一你能不能暂查的标准正确，第二就是正确之后你又能怎么样啊，这都是没有很大意思的事情。那作为如果亡者的家属，无论他是否往生，你都可以在他49天当中为他念佛，为他做善事，为他回向啊。如果他已经往生，由于你念佛做善事的功德，他能提升往生的品位啊。如果他没有往生，也能够令他升到善道，你这样的平时的去做就可以了啊，不必搞得这么啊这么神经兮兮的啊。一听你这些东西，都好像佛法都会走到一个让人觉得不可理喻的程度上去，所以不能违背世间的这样的正常的法度啊，不能到处去随便去摸，也不能到处去占这个卦问那个什么东西啊，没有这个必要。请问我师兄的父亲平时念佛，因突发病去世，平时信愿不一定坚固，当时没有往生，我们给他助念了49天，第49天时他的女儿在中午似睡非睡中听到了奇妙的 仙乐盈空，可以证明往生吗？啊，这个往生还是要信愿持名感通佛力啊。如果他啊平时信愿不一定坚固，当时没有往生，在49天当中没有往生，他就进入中阴身阶段。中阴阶段他的家属子女为他啊助念，能够在中阴身阶段他能接纳到这种助念的信息，唤醒他往生的愿啊，也是可以往生的啊，是有这个中阴往生的机会的啊。所以这个在49天听到奇妙的这种音乐盈空啊，这是好现象啊。是否可以证明往生，这个也不一定，就说听到音乐就一定是往生，有时候升到天上它也是有仙乐盈空的现象啊。但总之49天的助念在这里还是功不唐捐的啊。我们这里有一座净土寺，成立了助念团，好多居士参加。助念团判断的标准是两天后身体柔软，能盘起腿，并面相祥和，就是往生。请开示往生要有什么景象，怎么证明啊？参加助念是否所做功德很大啊？能够帮人助念也是一个好事啊。但是这里判断是否往生，可不能仅仅是说身体柔软啊，能盘起腿啊，面相祥和就是往生的标志，这个标志还是有风险啊，就是可能升到天上他也是身体柔软面相祥和的啊。所以呢，这个判断是不是往生还一定要看他是不是具足信愿称名三智粮啊。如果他平时不念佛，助念的时候你跟他开示也没有激发他的往生的强烈的愿望的话，那你说泛泛悠悠跟他念念佛号他就能够往生吗？这可不是一个啊小事哦。往生到极乐世界，这是一个啊一真法界十宝庄严土啊，啊他完全是要靠阿弥陀佛巨大的力量的拯救啊才能去得了的啊。那这个力量你一定要感通得上啊，要你的至诚心啊极为的相信，非常的恳切的愿意去，能够这个全身心的去念阿弥陀佛名号，就是深信切愿称名，才能感通这种力量，你才能够带业往生的。如果你这个力量都没有，这个信愿的力量都没有起来，你怎么可能往生呢？怎么可能由于你的助念团念一念就能让他往生呢？啊，这里一定要注意啊，这个能不能往生还要在自己这一边啊，平时要熏习净土经典，真正的把那个自心信要欲生彼国的心建立起来啊，而且在功夫上也不能荒废啊，功夫上要尽量多多念佛啊，才有可能啊。所以能够参加助念，当能帮助众生往生，这个事情是有功德的啊。这个但你也不要去贪这个功德啊，你有机会你以出于慈悲心啊去助念，助念过程当中有一定要重视这个开示，这个开示呢，对于没有信佛没有信心的人，要激发他对净土法门对阿弥陀佛的信心啊，已经有初步信心的要坚固他的信心啊，已经有相当信心的人要加深他的信心啊和他的愿力啊，要在这方面下功夫。有些助念团在助念后，亡者的身体还不大柔软，属僵软状态，但在给亡者换衣服时硬掰他的关节，把关节弄软，换完衣服后 家属看到王者全身柔软，就以为往生了，内心很欢喜。有的家属还会因此而开始学佛，请问这样做对吗？
对不对，就是你要做到这里谈诚信问题啊，那不是说你经过助念都能往生的啊。那这个有很多病人他并没有建立信愿啊，但无论有没有往生，总之他能够有这么一个助念，给他助念总会有好处，或者升到一个比较好的地方去。所以这个如果他自己生前没有什么功夫，助念的时候也不是能够感应到东，当然他的业力使然，全身还是比较僵硬的啊。那僵硬的，你为了使他穿衣服会有些技术性的做法，会有些热毛巾啊，扶一扶啊，比较都有经验的人都会使关节比较柔软，甚至让他能够盘起来，他都有一些技术方法但是不能说把柔不柔软作为往生的依据了，这也不成为标准，是吧？那你就是升到天道的人，他身上也是非常柔软的，但是柔软总比不柔软好啊。所以你这个只要经过助念，总会有程度不同的好处，家属会由此来看到经过助念比不经过助念要好的情形，然后你跟他讲学佛的好处，鼓励他们学佛啊，这样做是可以的。但你不要弄成一个，你看我跟你搞柔软了，他已经到极乐世界去了啊，你不要轻易去做这个东西，这要谨慎。
我是一位女居士，结婚已经7年了，有一个6岁的儿子，一个3岁的女儿，生活很幸福。但前几个月儿子患了白血病，不久就去世了。同修们帮忙助念时，有人闻到异香满室，我也隐约听到儿子叫我妈妈，接着就和我们一起念阿弥陀佛。我还在半梦半醒之间看到儿子爬上莲花，有很多菩萨来接引。我们助念了28小时后，发现他身体柔软，能扶起来做盘腿坐，火化后烧出很多粉红色的骨头，还有43颗大小不一翠绿色的舍利子。请问这是否可以说我儿子已经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了呢？我还需要做法事超度他吗？哦，那你这个儿子还了不起哦，啊，只有6岁就能有这么一个内向啊。那如果这种情况不能往生，那怎么才能往生呢？啊，这你不要怀疑啊，大概你作为女居士，这个你的儿子从小受你的熏陶啊，一般啊，小孩的心灵很纯洁，一听到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他可能就欢喜雀跃，他家童真的赤子之心就已经有信愿了啊。再加上一得病，可能他也感觉到苦，就愿意去西方极乐世界啊。你们又帮他助念啊，那又有看到啊，爬上莲花的这样来接引的情形啊，那是肯定往生的啊。这说明一切众生啊，这种净土的善根不可思议啊。这个不一定要活多长时间啊，那你儿子6岁能往生，比啊活到60岁根本就没闻到净土法门，不会念阿弥陀佛，那强得太多啊。这一期生命本身就是一个跳板，得人生能闻净土法门啊，能够6岁就能往生，这就是一个大善根之人啊，你应该为儿子感到自豪。
重庆有一位居士啊，去世时经过助念，面容微笑，浑身柔软，面色胜于生前，
当时助念团通过能看的人看和探温，确认下品下身。但随后不久，萧居士便一病不起，到现在近半年时间，身体极度虚弱，有时还会梦见父亲。周围的居士也念地藏经或念佛回向给他，但是也不见好转。因为梦见过周围亡故的人找过他，我们也退他写的牌位供在附近的念佛堂。现在因日夜思念父亲，自己又卧病在床，需年迈的母亲照顾，心里非常内疚又无能为力，念佛机也不敢听，因为父亲往生前日夜不间断地听，现在一听就担心着魔，念佛也提不起精神来。现在想问，这种情况出现，父亲到底往生了没有？他该如何度过目前的处境？这个也是属于那种知见的问题啊。这个那位居士，他的父亲往生，他能够去助念，进到了孝道啊，而且这个助念的效果很不错，就应该要安心嘛，欢喜嘛啊，怎么就成了这个自己生病了啊？那自己生病是你的业障嘛，跟你的父亲都有什么关系呢？现在你如果作为一个居士，自己生病了，你自己好好念佛，不要到现在呢，你都念佛机不敢听啊，怕担心听了念佛机就担心着魔啊，这完全就是一个很不正确的观念啊。那他父亲是不是往生了？这是看他父亲有没有信愿，有信愿又有助念，那一定是可以往生的啊。如果他的信愿没有生起来，这个临终的时候对象不好，但通过念，如果他没有往生，在中阴身阶段，如果通过开示能够升起愿力啊，阿弥陀佛也会施舍他的啊。所以到底往生了没有，是看他父亲是否具足信愿。这种情况，既然父亲的事情过去了，你该考虑自己了啊，就不要纠缠到这些问题上啊。所以你这个告诉萧居士现在生病了，你就得让他一方面该治疗的去治疗，另一方面还真的要提起念佛的这种必要。念佛念好了，一定会使他的身心康复，恢复正常啊。你不要认为这个念佛会着魔，那你这个就是魔的之见了，这个不好啊。可能就是由于知见的那种不正，才让你这个身心出现这么一种困顿的情况。
弟子有两个奇特的案例，疑惑不解，请开示。这两个案例都是几乎相同的情况，分别是两位老奶奶遇知时至舍报的，舍报时神情非常安详柔和，面相非常好看，但刚舍报不久就被亲属因种种原因搬动，甚至采取急救措施，没过多久原本安详柔和的神情就转为铁青难看的表情，有一位的鼻子嘴巴甚至还流出血丝啊。疑问，佛在经典上告诉我们，只要信愿行具足，于弹指间刹那间即可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难道是指往生者神识要完全离开身体之后才能于刹那间往生到极乐世界吗？难道佛都来劫了，往生者的神识也需要时间慢慢出来，也要等两三天或者三四天才能离开身体，然后再被佛寻间劫到西方极乐世界吗？否则怎么会出现上述情况呢？这期间的原因是不是很复杂？到底是怎么回事啊？这又是对生命的这种现象不能用我们的一般的思维了。首先这个要坚信啊，净土法门，你只要深信切愿，阿弥陀佛临命中来接引，神识到了莲台里面，弹指间 啊，屈伸比肩，一念之间就到西方极乐世界，啊，经典讲得这么清楚，我们不要去怀疑，啊，所以念佛行人不经过中阴身的，啊，直接往生。好，但你看到的这些情况，这是众生的情形很多，就是他神识离开身体之后，他还有残余的这个神识。残余的神识，如果他进了中阴身阶段，为什么说你不要去动他？动他，他会感觉到疼痛，残余的神识也会感觉疼痛，所以他就会影响到那个进入中阴身阶段的主体性的神识，这就会影响他往生的地方。从这个意义上来建立，你不要随便动他，啊！但是如果这个神识到了阿弥陀佛莲台里面，你就不要担心了，随便动那个残余神识，他有他的自己的业力或者铁青或者怎么回事，但丝毫不会妨碍这个神识进入阿弥陀佛的大愿的保险柜里面，不会有问题了，啊！所以判断他能不能往生，你仍然还不要看他啊，是不是脸色祥和呀，烧出什么啊舍利子啊，是不是烧出舍利子啊，啊身体是不是柔软呢、啊？等等去判断，还是看他的平时有不有身心切愿，有身心切愿跟阿弥陀佛已经挂上号了，阿弥陀佛一定会保证他往生，无论是什么形态，啊。所以这里面啊，你说的这情况还有更多的这些种种的众生业力不可多样化、不可思议的情形，但是你仍然还要回到原点上去加以判断啊。你说铁青难看，你就能说明他没有往生吗？或者反过来说，身体柔和啊，就决定能够往生吗？啊，身体柔和啊，全身柔软，那升到天上的人他也全身柔软啊。啊，实际上这些是没有多大疑问的问题，你非得要提出很多的疑问啊，那就啊会有很多你觉得很难理解啊。实际上这里面原因并不是很复杂啊，你这个坚信他已经往生，他的神识已经到了那莲台里面，他残余的神识，他能碰到那些跟他抢救跟他，也是他的那种正常的业力的感召。但是他自己已经先跑了，啊，就没有关系了，啊，就好像一个很多债务啊，他跑到皇宫里面去进不去了，啊，他是这么情况。如果你没跑到皇宫里面，没有得到保护，那你在外面就很麻烦了。但是还有残余的情况也没有关系嘛，那他受点罪，他也啊就是消点孽障，啊，你这样去理解。你不要怀疑他没有往生啊！弟子请问，何为主体神识？何为残余神识？这两个名词在经典和祖师论著中能找到依据吗？请慈悲开示。这是可能是由于有个人问这个问题，好像问题是说，如果因为强调八个小时不能搬动嘛，是吧？但是如果这个人已经往生的搬动有不有影响呢？啊，那从这个我们就要考虑，为什么八个小时不能搬动这个身体的一个原因啊，就在于搬动它会让它有一个疼痛感，它有疼痛感，它就会影响中阴身的这种状态，因为它神识离体之后，它有一点残余。残存的神识，这残存神识呢，因为它原来是一个同体的嘛，所以残存的东西，你它的感受对那个主体的中阴身阶段是有影响的。我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就用了一个这样的一个东西，这样的一个概念，为了表述的方便。但你不要执着这个概念，你一定要给它一个具体东西，甚至连神识你都不能说它有一个实体。啊，更何况还有主体残余，这是是为了表述的方便，名可名非常名呢、啊，啊，所以我是在告诉一个什么事情，这个念佛人他临命终时神识一离开身体， 马上他感应的是阿弥陀佛临终接引的状况，这个状况阿弥陀佛或者观音世智拿着莲台来接引，你的神识到了莲台里面了，那莲台一闭合当然就进了保险箱了。在这种情况下无人动他现在那个身体怎么样，都会对他保险箱里面的这个神识不会产生作用啊，他也不会有嗔恨心，因为他已经在阿弥陀佛的那个保险箱里面了啊，已经不是我们娑婆世界轮回的中阴身的状况了啊，是表达这么一种情况啊。即便那个残余信息他会感觉疼痛，但是那时候跟莲花里面的神识他那种交感的通道揭开了，因为它不是同一时空态的一种生命状态了啊，是表达这么一个意思啊。所以那你主体神识和残余神识，这是为了说明这个事情勉强用这么一个概念，因为我们一般讲残存神识，那既然是残存，那肯定相对应的是一个主体性的神识啊，但你绝对又不要说主体神识有个客体，在法相中把这个神识都概定为叫，有时候叫八不嘛，不依不异嘛，不断不长嘛，不生不灭嘛，相似相续，相似，就是你不能说它有一个客体的东西，它只能是相似。但是你也不能说它没有，它能相续，它是有功能性的一个相续的存在，这也就是我们轮回的一个东西啊。但轮回东西你不要，这里面就很微妙啊，你要理解相似相续，不断不长，不依不异啊，这么一种表述啊，来理解这个阿赖耶识轮回的主体问题。
好，人断气后的30分钟内是不是最关键的时刻？如果是，那在这30分钟内助念人员应该怎样做？病人往生36小时甚至48小时之后，神识肯定已经完全离体了吗？这个情况因人而异，众生的业力不可思议，表现形态多种多样。一般来说神识是在你断气的刹那离开的，这个暖受识是三者统一的，识就是神识离开身体，身体就会变冰冷，就没有暖气了，没有暖气呢也代表心脏也停止跳动，脑电波也没有了，身体也冰凉了，这些说明就进入就是宣布死亡了。死亡就是以神识离体作为一个重要的标志的，所以这个是刹那间的这跟30分钟内和30分钟外没什么关系。但这个说8小时或者多少小时不能动这个遗体，这不是跟神识的主体有关系，而是跟神识的残余有关系。因为它这个神识它是功能性的，它也不是一个客观的独立的客体性的东西，它是相似相续的功能性的，所以它离开身体还有神识的残余神识残余你就搬动它，它会有痛感，有疼痛感这个疼痛感就会影响离开那个你的身体的那个神识，它就会有嗔恨心，有疼痛它就会嗔恨，它有嗔恨会这一念的不好的念头会影响它投身的地方和投身的生命形态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你不要轻易去搬动它，所以至少你要一般讲8个小时你不要动如果医院没有办法你至少3个小时不要动 如果条件好一点，那你36个小时乃至48个小时，你不要去动。啊，其实现代人总是把生命作为一个物质现象，唯物主义他认为人死的就是一个物质现象，实际上它有精神的生命的一个过程。啊，它也是这个过程当中生命的那种感受系统，残余的神识还会发生作用。古人一般都会至少3天，一般是7天以后才去装殓的。就在于还有一种情况，就是他死的时候好像断气了，但是哪个部位呢还没有完全冷，或者胸口发热啊，腹部发热啊什么。这是还有一种情况，他在阎罗王那里去辩论呢，去接受审判的时候，他要有些案子的说明呢，所以他有可能还会回阳呢。为什么死了之后还有不活的情况啊？就是他阎罗殿那里抓错了，或者说还有几年寿命了，或者说他带有特别使命还要过来了啊等等，他理由很多。总之他活过来了。活过来这里就有个问题了，如果你很快就把他装进棺材，特别是把他火化了，这时候神识他要还阳的时候还没有载体了，还没有东西了。这个聊斋志异里面还讲一个回阳的人，他的尸体都埋葬了，他就飘飘荡荡飘飘的，哎，忽然就在一个人的身上附上去，就也是另外一个死人身上附上去了。附上去呢，哎，他一过来，原来是一个财主的公子，哦，一来大家都哎呀，这个少爷醒过来了，哎呀，大家这个丫鬟呐、夫人呐、全都来了。原来死的时候是一个贫穷的命，结果一下子变成富贵的命了。你看，但是呢，他的讲话的声音跟前面那个人不一样了啊，反正这里面还有一些瓜葛了啊。所以这生命的现象它是非常复杂的，有时候你断了气，它可能神识会有另外一个生命的载体啊。原来有个公案说一个人犯了死罪要斩头，那个斩头的人是他的哥们，他就求他你一定要救我。那个行刑刽子手哪有这个权利放死刑犯呢？但又求上来了，他就说救你一命，那好，我叫你走的时候走你就赶紧跑啊。实际上绑上刑场，那个刽子手拿着很锋利的刀，就是一刀朝脖子上哗一下子下来，正在下来的时候他就叫着走啊。哎，这个人，这个死刑犯以为放他就拼命跑，以为放他他就跑，跑得很远，他以为比较安全了，隐姓埋名啊，就在一个很偏远的地方开了一个饭馆，还娶妻生子。结果过了若干年，一个家乡的人可能也做生意做到那去，看到这个小老板好像很面熟啊，他就问你是不是哪个地方的某某某啊？他说是啊。哦，一看一听是老乡哦，有句话，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哦，但是随着那个老乡说这个真相，哎，当场你这个我都在现场啊，你头都砍下来了吗？你怎么还在这里啊？这一说，这个人哗喳响，就变成了一滩血水。你说？所以《楞严经》讲我们的生命就是什么呢？坚固妄想的产物，没有真实性。那个犯人以为自己逃跑了，所以他的那个妄想啊，他没有点怀疑嘛，妄想还真的就有他的一个生命体。本质上我等众生也一样，我们还是有坚固的妄想才有这个身体， 于是认为这个身体就很真实，于是一切都为这个身体来做奴才，啊，拼命赚钱也是为了这个身体，拼命享乐也是为了这个身体，最后谁知道享乐，比如吃了很多很多肉啊什么的，这些都是致命的。现在很多化学添加剂多少都是吃饮苦食毒，于是就全身都有病啊，高血压呀，心脏病呢，糖尿病呢，癌症呢，肠胃病呢等等啊，于是就拼命保命啊，总之都离不开这个一个苦恼的身体啊。我们对这个身体啊，真的要生大厌离之心了，使我们今生从这个肉体的牢笼当中，从这个肉体的活载当中，要到极乐世界的清凉池，换一个金刚拉罗延的奴来生的，啊，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我们陕西这边很多学佛多年的同修，因为念佛至今也没有达到功夫成片，而终日担心怕不能往生，有些人甚至由此退失信心，不再念佛。请慈悲开示，是否必须念到功夫成片才能决定往生？究竟如何才是决定往生之道？对往生的条件啊，无量寿经、阿弥陀经、观无量寿经，佛开示的是非常的清楚了啊，祖师大德啊，祖师们解释的也非常的明晰了。我们一定要按照佛言祖语的话来建立我们往生的条件，不能自己自作主张的啊，这是一千人都不能自作主张的一桩事情啊。那么经典当中告诉我们，往生这桩事情是靠信愿感通的啊，你有信愿持名，十生乃至一生都能往生了 啊。从来没有哪部经典说必须要念到功夫成片才能往生的 啊。有经典依据吗？啊，关键讲你这个即将要下地狱的众生，临命终是遇到善知识开导，以恐惧的心、感恩的心念南无阿弥陀佛，十生乃至一生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啊，四十八愿的第十八愿啊，若我着佛，十方众生闻我名号，自心信要。欲生我国，乃至十念，若不生者，不取正觉。乃至十念呢？啊，没有说一定要功夫成片的。啊，偶一大师跟我们在这个《弥陀要解》开示的也非常清楚。啊，得生与否，全凭信愿之有。你能往生，就全靠你信愿。啊，往生品位的高下才看你持名功夫的浅深啊。如果你具足信愿，虽然是散乱心念佛也能往生。如果你不具足信愿，就是到达一心功夫成片一心不乱的程度也不能往生啊。那功夫成片是什么功夫？就是扶助烦恼的功夫啊，扶助烦恼，凡夫众生谈何容易啊！啊，智者大师在临命终时所示现的位次，就是观行即佛，就原教无品位。原教无品位的位置就是扶助烦恼，把见识或扶助不起现行。智者大师才只是做到功夫成片。那么偶一大师临命终时所示现的位次，是明智即佛。明智未终真佛言，毕竟啊，未知毕竟复何人。这个明智未啊，只是见解与佛同其开悟了，但他不仅没有扶助见识惑啊，不仅没有断，扶都扶不住 偶一大师所示现的都不是功夫成片的，没有辅助烦恼啊。啊，所以我们就不要在功夫成片不成片当中去计较啊。你能功夫成片固然好，但功夫成片不是决定往生的条件。一方面我们很难做到功夫成片，另一方面即便功夫成片，你没有信愿也不能往生啊。然后在我们这里，我们只要具足信愿，能做到功夫成片当然品位高，就是没有功夫成片，只要具足信愿还是散乱心念佛，照样可以往生啊。这是佛跟我们说的，这是祖师跟我们说的，你作为佛教徒要听佛的话啊，建立往生决定往生的信心。
问：见有一生念佛，临终未必往生，何也？
答：良由一生念佛，未是一心念佛故。超：悠悠之徒一生念佛，虽所谓虽不懈怠，亦不精进，未能一心，故不得生。若果真是用心而未存一，虽今世不生，亦知生因，必于来世成就三昧而得生彼。啊，这是莲池大师迷途说抄的一段话，这也要了解他问这个问题是什么样的意图啊。是由于莲池大师前面谈到很多啊称名念佛的功德，以及只要称名念佛，阿弥陀佛就临终来接引啊。那对于这段话，就有人就提出一个质疑啊，你说的那么多念佛的功德，但我见到有的人一生都在念佛，临终他未必能确定往生了啊。那这里就得要辨识一个，一生他在念佛号，确实有些临终没有往生了，但一生念佛是不是具足心愿在念佛呢？所以这里良由一生念佛，未是一心念佛故啊。如果是具足生性切愿去念佛，就一定可以往生。他可能就是生死心不切，念念佛号，确实有很多你问问他的念佛的目的，哎呀，我念佛就是想身体好一点这个临命终时不要生那么多病或者下辈子转个男生吧，做女人太难受了啊。等等这些，他是一个这样的一个心态，你说他一辈子念佛他能往生吗？他不具足信愿是吧。所以这个超文进一步对这个悠悠之徒一生念佛，这个悠悠之徒，这个悠悠啊，就是无所谓，念念佛叫我念佛好啊，也对，也不错不念佛不念佛也没关系好像是可有可无，这就是悠悠嘛。他不是说念佛就是我人生最大的一件事情，我今生不念佛就要下地狱什么来换我这个念佛我都不换。他这个整个生命都投注到这念佛里面，那就是精进念佛，就不是悠悠之徒了。现在这个悠悠之徒太多了，那悠悠之徒不具足生性切愿，他确实很难感通弥陀愿力，感通不了，他确实他不能往生了。这个东西不能说他口里念念佛，心里根本就是另外一回事就能往生，也不是那么容易的。往生你说容易是万千万人去，他有前提一定是你缺缘，你说他难也很难往生，因为你是人法界的这样的一个涅槃凡夫，怎么能到佛法界的十宝庄严土去呢？那也是很难很难的一个事情的啊。所以这个你悠悠之徒不具足，悠悠之徒就说明他信愿是有问题的虽然他也念念佛，但是他不精进，他懈怠放逸不精进，实际上还是信愿出了问题信愿出了问题，所以未能一心还是谈信愿问题，说实在话所以他就所以不得往生。如果他真是用心，这里谈虽能今世不生亦知生因，就今世不能往生也能够知未来往生的因
净土法门的终极目的是往生，对不对？决定往生的根本是什么？请法师用最简要的几个字给行人做决定的回答，以令安心。念佛法门的目的就是求往生没错不能去求其他的，求开悟，求神通， 求人天福报，求声闻缘觉，求下辈子出家啊，这个大弘佛法等等，这些都不能去求，就是求往生啊，解决往生一愿就解决一切愿，不能往生什么都完了啊。尤其在这个五浊恶世非常浊的环境当中，更要解决一个重要问题，往生问题，不能在这个轮回险路当中，三界火灾当中自由了啊。那往生的这个根本在什么地方，就是信愿，你有坚定的信心，有恳切的愿力，你哪怕是十生乃至一生都能往生，重在信愿啊。解决了信愿之后，一定要老实念这个名号啊，这就叫信愿，以深信切愿这是名号，就是往生的根本条件。所以念佛以信愿来庄严啊，决定可以往生啊。
印祖说鼎盛衍生天等，此事由人在生时属造善恶二业，至此感现如是，非可以事理假为也。事实若病人能至诚念佛，加以眷属善有助念之力，决定可以代业往生，超凡入圣耳，不需专事探视真念。请问站在净土法门的立场来看，若病人临终能够信愿称名，是否神识不一定从头顶出，也能闻成应坏，不经过中阴身往生净土啊？这个鼎盛衍生天是佛经谈到的神识离开身体的几个部位，那这个到哪个道里面去，跟善恶业的牵引有直接的关系。临命终时能够至诚念佛啊，这个念佛人能够神识往上走啊，啊，这个待业往生啊。一般来说，能够往生的神识，大部分还是从头顶上出的啊。这个闻成应坏，这个闻成就指往生的那个五阴身了，这个应坏就指我们这个这一期生命的涅槃身的断灭。闻成应坏就是不经过中阴身的啊。如那尼这个印呢是拉住的，当这个拉压下去的时候，它就会呈现那个啊印极呀、啊、所以这个印极的呈现是这个拉尼本身呈现的，所以用这个呢来表达这个往生净土它是不需要经过中阴身的。这个如果你不能往生净土，按一般通途的生命的这种投生过程，可能就有一七二七乃至七七四十九天的这样的过程啊。所以这个印祖在这里谈一般的生命终结的现象，那净土法门有它的特别性。有人就按照一般的这个神识到哪去就有热气嘛，常常就会摸来摸去啊，摸来摸去可能就让这个王子会有点烦恼了啊。所以印祖说在这种情况下你不要老去探他哪个地方热哪个地方冷，你还是一心念佛啊就好啊。再加上这个往生的表现形态，众生的业力不一样，阿弥陀佛的愿力随众生的业力给予的救助接引，它也是有它的差异性的啊。一般都是从头顶上往生，世世往生，但也不能说除了这之外其他的地方出来就不能往生，所以还是要从他的平时是否具足信愿，以及临命终时蒙善知识开导 这个信愿的心能不能出来啊，十生乃至一生念佛能不能跟阿弥陀佛感应到道交这个层面来判断他能否往生。有一位师父修行30余年，平时念佛很精进，临命终时在清醒的时候还能够自己念佛号，大家都非常赞叹。但这位师父又很依赖别人，总希望有人陪伴，使报后24小时居然全身都是僵硬的，36小时后还是比较僵硬，火化烧出的骨灰也是灰色的，请开示为什么会是这样的结果。啊，众生的业力这个如果他不能感通佛力往生到极乐世界的话，那一般人大部分人的状态都是跟这差不多的，就是随自己的善恶业力去轮回的。但是有人说他平时念佛很精进呢，念佛最重要的是看他有不有信愿呢。曾经有一个居士说他念了10多年佛号，然后有一天忽然听人说阿弥陀佛极乐世界，他一听吓一跳，这是什么意思？他念阿弥陀佛，他不知道这个，没有听说过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为什么呢？这就是众生的缘呐，他就是原来想为了发财到寺院去求怎么发财，那有一个师父可能说你想求发财就专门念阿弥陀佛吧，他就一念发财，以发财的心念阿弥陀佛，念了10多年不知道求成西方极乐世界但是财倒是发到了他说这很灵他说第一年做生意就想赚10万块钱结果到年30来一算还真的赚到了10万块钱，这下给他这个鼓舞很大，我念佛还真的很灵，所以就越念越多，但是不知道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这回事所以你不要看他念阿弥陀佛就以为他具足信愿了，这个是极难信之法所以也许这位师父他虽然在念佛，可能就不一定具足信愿，他可能就把念这个佛号做功夫去了，我怎么降伏烦恼，我怎么得禅定，怎么通过念佛开智慧，还是在戒定慧的这个路上去用这个佛号呢这就是印祖说的将横超法做速出用，信愿念佛感通佛地横超三界的这么一个大不可思议的法常常有很多人不能在这个本位上去信愿，不能搞明白这个事情于是就把念这个名号作为速出用，速出就是速的出三界，那就要助功夫断烦恼得禅定这样的速出用。那速出用你能用到什么程度呢？你能断见识惑吗？那见识惑绝对很难断的。那你自己的修行功夫又达不到断见识惑的程度，但你又专注做功夫，佛力又没有感通上，两头都靠不上，那可就不是临终之后就硬邦邦的，那肯定是这样的所以偶一大师在《弥陀要解》当中很斩钉截铁地说得生与否全凭信愿之有无，你能不能往生就全凭你有不有信愿那往生品位的高下全由持名功夫的浅深了，那品位的高下是
看你念佛的功夫啊，但是能不能往生这个焦点上是看你有没有信愿啊。如果你具足信愿，临终十生乃至一生都能往生；如果不具足信愿，你把这个佛号作为功夫，做功夫去用，那就是能够念到风吹不入，雨打不透，如银墙贴壁那样的功夫，也不能往生，亦无得生之理呀、啊，感通不上啊，感通不上佛的愿力，那你就是随你的业力去轮回。我们通过什么样的现象，以什么方式去判断临终者在平时或临终是否具备信愿啊？这个事情是一个很抽象很形而上的问题啊。这个你平时是不是具足信愿呢？啊，你是不是真的愿离娑婆呢？啊，是不是哎，到医院检查得了晚期癌症啊，赶紧念佛求往生，等到下次复查哦搞错了没有病，哎，我还就赶紧做事业，那你说你的信念是有问题。或者一谈到生病要死就害怕的要死要命，恐惧死亡，第一个念头就是马上求医问药，把阿弥陀佛抛到东洋大海去了啊，种种表现形式。所以具备信愿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尤其对我们这些在三界轮回无量劫的人，这种贪生怕死，这种身见我执啊，这种对超越的佛境界的陌生生疏，它是就会直接导致我们的一种怀疑、忧郁不决、患得患失啊。比如有些好像信净土法门又不信，你说信吧，信愿就在念佛，念佛他又觉得世间的五欲六尘这种事业好像也比较重要，所以他就老是在这两端纠结。就有一个居士跟我说，我每天晚上是抽时间在念佛，我念的时候老是跑着念头，你看我在这里用两三个小时念佛，我那些朋友同事人家都去很滋润的玩这个去了玩那个去了，看音乐会了，如果我在这念佛有极乐世界往生还好，如果没有怎么办呢？没有我不亏了吗？他老是在那个我是不是吃亏了啊？那就说明这个信愿就有问题，他有怀疑了啊。你真正相信极乐世界存在，相信那是唯一的一个好地方，相信这个世界没有一点值得留恋的地方，这就是火宅，是茅坑，是牢狱，是深坑，不容一刻的停留啊！一谈西方极乐世界就一往情深啊！一谈娑婆世界的有为的事业就能做减法，能放下就放下，哎，可能就有点感觉了，这当然因人而异啊。